这时候刚满18岁，第一次喝醉也就是18岁。有一回他们叫我喝酒，酒桌上有个女孩长得特漂亮，还是我喜欢那种类型，和我喝高了。酒醒之后我觉得脸疼，一照镜子脸上5个手指头印儿，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还有一回也是酒桌上有女孩在，我又喝高了，但那一回啊什么都没发生，我就喝的眼睛睁不开了，我都没看出来这女孩什么样，一直在吃菜，从开始吃一直到结束我就一直闭着眼。到1990年开春，我从这个演出队出来了，我又换了一个演出队，在哪儿呢？南口，各方面条件都差了，但是活得更滋润了。因为我有一酒友，跟我最好的有一个人叫吴雅梦，演小品的，我们俩住上下铺，部队大院门口啊，这个部队院门口有一溜低矮的平房，因为他那个院里的屋里头比外头那个低，所以他房子显得特矮。有一间房，窗户上吊着一个灯泡，挂一个破木板子，写着“军人服务社”。这只有部队门口才有，其实跟部队没关系。这开小卖部的人叫老包，挺会做生意。营房里都不让喝酒啊，你上他那儿买酒去啊，买花生米去，就可以在他那屋里头喝。他帮你放哨，啊，有那部队的当官都来了，给你他冲你咳嗽，你赶紧藏起来。你要买方便面，他帮你泡。那时候没有桶面，都是袋儿装的，他给你提供饭盒、筷子，免费给你倒醋，遇上老主顾甚至就能给你滴点香油。估计老包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，真的，因为他太有经营头脑了。他不光对我们战士好，还对我们炊事班的人好，没事拎着酒给我们炊事班班长送去。他为什么对炊事班的人好啊？然后那个炊事班班长喝多了，炒菜特难吃，我们就上他那儿解馋去了。当然了，我说这话也没证据啊，我猜的啊。这个小卖部啊，就成了我们战士们的兰桂坊。每天晚上挤满了人，尤其冬天的晚上，火炉子生着蒸发，喝着小酒，把那小酒搁在炉台上，喝热酒啊，柜台上看着那黑白电视，感觉就是坐在现在的三里屯了。我跟我那吴雅梦，就我们那战友，是那儿的常客，今天你请我，明天我请你，就那点可怜的津贴都进了老包那钱箱子了。说到黑白电视，现在咱们周围很少见了，但有不少人还在看。去年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西班牙队踢的足球，西班牙队当时穿的白球衣白队服，人家电视台的解说员就说了，西班牙球队穿白色衣服是为了看黑白电视的观众方便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啊，看黑白电视的人还有少。有一天晚上我在老包的小卖部看电视，电视里演那一电影，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，开演了，不知道电影啊叫什么名字，里边演女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特别漂亮，我就想啊，等到电影结束的时候，我看看片尾字幕，看看是谁呀，看看那演员叫什么。快结束的时候停电了，这老包啊，他用那个电炉子，你说电炉子煮面条，这水一扑短路了，电工来修好了，电影演完了，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偶像叫什么。哎，所以我一直对老包就是用电炉子这事儿我不满。 赶上月初啊发津贴呢，我们屋的四个人，我不是那吴亚梦，还有一个胡成是个歌手，还有一富强，就是现在在咱们这儿老说相声，我们四个人住一屋，为改善一下伙食。下回馆子部队大院有一个饭馆，就是承包给这个当官的家属，他们开的，我们去那儿，每回去就固定点四个菜：锅巴肉片、水煮肉片、鱼香肉丝、宫保肉丁，都是又解馋量最大的这种，又便宜。对，我们喝酒的时候，富强跟胡成就俩人不喝酒就吃菜。我们俩发现，等我们吃主食的时候，菜都被他们吃光了，我们只能用水煮肉片那个汤泡米饭。以后再下饭馆啊，我们就不和他们在一块了，就找喝酒的战友，大伙儿进度一样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就是富强跟这胡成，只要一听说我叫着中午出去吃饭，从头天晚上就不吃饭了，就等着中午这一顿饭。啊，就在我听说这事儿之前，他们俩一直就这么着，饥两顿饱一顿。南口镇上有家巨龙餐厅，那时候号称南口镇是厨艺最好的餐厅，口碑最好了。赶上哪个战友啊，老家寄来笔巨款，或者谁要调动了，要复员了，或者是提干了，就请大伙上那儿大喝一顿，那就算开洋荤了。每道菜是每道菜的味儿，肯定不醉不归。不像我门口的饭馆，厨子就是一盆汤，炒什么菜都快那汤。想天天在外头吃，肯定没那么些钱呢。平常我们大多怎么办呢？在那个部队的食堂啊，吃饭时候装装样子，偷偷的把这个饭呢给带回宿舍。就部队不允许把这个饭带回宿舍吃，我们得偷着，然后喝酒。我喝酒喝多了有一保留曲目，就是躺在我睡的上铺上，模仿我们那个政委讲话。政委是易县人，我模仿的惟妙惟肖，赢得了阵阵笑声。有一天奇怪，我就模仿了半天也没人笑，从上铺一探头一看，我们政委在屋子中间站着呢。我看从此以后啊，政委就严查在宿舍喝酒，我们只能转移战场。营房的墙外头是个公路，公路旁边有个饺子馆，那时候从这个北京城里头往张家口运石头啊，运什么煤啊，运菜啊，那开大货车的司机上那歇脚吃饭。每天我们俩就端着食堂打的饭菜，带着酒到这儿，要一个凉菜，喝酒。到月底了，津贴都花光了，凉菜也不要了，就端着酒，端着菜到他这儿来，就用他这座位。老板就冲我们瞪眼，那不敢轰我们。那他要轰我们，是知道半夜就用砖头就进来了。那时候年轻啊，喝多了什么都敢干，别说往饭馆里扔砖头了，还敢扛着老板娘往外跑。喝多了嘛。其实啊，月底津贴花光了倒没事，津贴花光了还喝酒就有事了。有一回嘛，因为我一喝完酒，我就爱去银行取钱去。银行工作人员说了：“你都没有存折啊，你也没在这存过钱，你取什么钱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发了今天再存，我先取行不行？”一会儿银行领导出来了：“你是哪个部队的？走，找你们领导去。”哎呀，有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跟那个战友吴亚梦，就在那个大车店上喝酒呢，有几个开大车运那个石灰的民工，都穿着那个衣裳啊，都是全是灰啊，戴着那帽子都连着后背那种帽子，全是灰，浑身都是土，哎呀，灰头土脸的蹲在那小马扎那儿，坐那小马扎上那小地桌，喝得兴起， 停电了。老板端着蜡烛出来了，给这民工搁在这桌子上。有一个又瘦又矮的小老头啊，浓重的山西口音说：“咱们开个烛光晚会吧。”他这句话说的就跟当时那个环境和他的身份极不协调。我们俩就当时就乐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。我们部队大院后头啊，是个采石场。有一回我跟团里一跳舞的男孩啊，到那个在那石子儿堆上喝酒，喝着喝着滑坡了，塌方了，把我埋里头了。幸亏是石头子儿，那要是沙子就完了。那石头子儿透气儿啊。那男孩及时喊人把我救出来，要不然我就活埋了。还有一次在部队喝完酒遇险，是什么时候呢？喝完酒一时兴起，部队有那个大烟囱，高我外头有那个搭的那铁梯子，我就顺着那梯子爬到烟囱顶上去了。我从底下看不是特别高，我站上了再一看就太高了，我吓得不敢下来了。就那一刻我就觉得狼牙山五壮士太勇敢了，哥我肯定不敢往下跳。而且在上头有一种感觉啊，就是风一吹那个烟囱就感觉在这颤悠，也许是自己的感觉，也可能是我患了腿都软了，产生了强烈的尿意。我们演出队的所有人都在底下组成拉拉队，大伙鼓励我呀，就是像狗熊似的就那么往下爬。不过那也是仅有的两回英雄落难，平时我是越喝越勇。有一回嘛，刚发津贴有钱了，哎，还有一个刚交的女朋友陪着我，激动开心，喝高了心情好啊，喝高了就格外的亢奋，一个人在部队演了一场枪战戏，从战斗开始演到战斗结束，前后射击左右突围声东击西指南打北，除了动作我还演了几场跟敌人迂回的这个内心战，一直演到我阵亡。演出队的组成拉拉队给我拍手叫好啊，惊动我们政委了，政委让拉拉队看着我写检讨。去年我们拍那个杨亚洲导演的一个戏生活有点甜，又去了南口了，我们吃饭的那个小街一点样没变，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样子，就是那个门上那个牌匾变了，房子都没变，窗户都没变，都是绿窗户。我就透过一家饭馆的玻璃，我看到几个战士正在吃饭，我觉得他们跟当年的我一样，穷并快乐着。